亲爱的伙伴们，朋友们，神同在，好渴望每天与大家一起灵修，很感恩。今年我们从风亲、风淫到风修、风灾，走过风浪，现在走到风波阶段。永生神的灵正在等着我们放下一切忙碌、忧虑，安静在他脚前，他正在等候我们来更靠近他，也等着要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一切真理，并向我们启示他温柔的爱。来吧，神的宝贝们，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话，感受他的爱。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生的，次子基利亚又叫做但以利，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释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一天，伊士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士波设的话就非常恼怒，说，我难道是犹大的狗头吗？我恩待你父亲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把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今天你竟然为这妇人责备我。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做，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地惩罚我。伊士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如果不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能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说，你要把我妻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士波设就打发人去把米甲从拉亿的儿子她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希伯伦把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欢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所带来的人摆设筵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走， 亚尼尔就平平安安地回去了。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战利品。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走，他也平平安安地回去了。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就有人告诉约押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走，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约押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走，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该知道，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他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进出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把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押领着他到城门的瓮洞，假作要跟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亚尼尔便死了。这样约押就报了亚尼尔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写的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远与我和我的国无关。愿留他写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基遍的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木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木的后面。他们把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怎么竟像蠢人一样的死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太阳没有落山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的食物，愿神重重地惩罚我。众民知道了，就都高兴，凡王所做的，众民无不喜欢的。那天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亚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天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告为王，今天还是软弱，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强大。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生与死。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传道书七章一到十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之后，除了参加各种典礼和签署政策之外，还需要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们要开始规划自己的葬礼。那么当他们离世时，国家就能及时按他们的心意举行追悼仪式。曾有人问乔治·布什总统，会不会觉得安排自己的葬礼很奇怪？他说，慢慢就习惯了。历史学者会记录总统们的政绩，但他们要亲自规划葬礼中个人与传统的环节，以及他们被纪念的方式。死亡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严肃现实。所罗门王曾在享乐、工作和知识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最终一无所获。他说，往糟桑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比起快乐的时光，哀伤的情景更能启迪心智，使人深思。我们若能正视死亡的现实，就能更好地预备将来的事。第二节的后半节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必须好好思考死亡，并且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赦罪恩典，相信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人类始祖亚当悖逆上帝，死就临到全人类，而我们也像亚当一样悖逆了上帝，所以每个人都会死。然而所有属于基督的人都要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何预备好面对死亡？你希望在离世后人们如何纪念你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传道书7:2。我们一起祷告吧。拯救人的上帝，感谢你应许我们，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将复活，都会得到新生命。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传道书的作者悲观地看待人生，他认为所有人终将面临死亡。若要试图透彻理解生命的意义，就像捕风一样，徒劳无益。不过这并不表示作者认为追求智慧毫无意义。第7清楚指出，在我们选择人生的道路时，显然有些道路比其他的道路更好。死亡的必然性让人看见有些事相对更为珍贵。就像人生不应由愚昧主导，而是要让智慧来引导。尽管如此，传道书仍包含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追求智慧固然宝贵，但人会因死亡而失去所有珍贵的事物。对于死亡引发的问题，新约提供了更全面的解答，即一再强调耶稣借着受死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你我生命中的一切因着耶稣基督重新获得真正的意义。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 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带到，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到。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圣灵，谢谢你引领我们跨越风波，风波不是要打倒我们，乃是要让我们在风波中经历你，亲近你，你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提升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心态，能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并在风波中站稳站正。圣灵，在风波中我们不再逃避，不再退缩，因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成长了。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仍信靠你继续前行。我们不求你把风波挪开，乃是甘愿降服并安息在你里面。圣灵，在风波中你显明我们不足之处，让我们看清自己真实的本相，使我们心里更加渴慕你，更紧紧连接于你，并要真实体会到你的慈爱、良善和信实。
想你。 Lead me to you. you for lighting the way with the light of your face. Thank you for lighting our way. You never stop pursuing, you never stop drawing, you run, you run, you run.
And I saw all these people.
back again. Nothing will ever hold them back again. The breaker has come. The breaker has
神的宝贝们，一小时灵修号快过去了，但圣灵仍渴望我们贴近他，与他做朋友，每天与他一起生活，在心里认定他，说：主啊，只要有你同在，风浪风波无所谓。只要有你同行，窄门窄路也能行。亲爱的伙伴们，朋友们，神同在伴随着我们，平安喜乐度过每一天。阿们。